弟兄姐妹好，主的仆人朱恩蒙向您问安。今天是我们第三次讲这个旷野里边神的作为，希望我们能够看见懂得那些百姓所错失的神的作为。
因为圣灵把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日子规划成两类，一类叫起行，一类叫安营，所以我们就可以从这个角度看下去。前面说过，起行的规矩记载的比较多，无论是召聚会众或是攻打敌人，祭司吹号，各支派编队。可是安营呢，好像就没有多讲什么。实际上从捡马拿的事情，我们已经开始交通以色列人犯错离弃神了，不但是起行的时候因为路难走而发怨言，上阵的时候因胆怯而翻倍逃跑，更是安营的时候不警醒。我们今天再来看一个例子，就是最出名的在西奈山底下安营的事件。出埃及记十九章第一节，以色列人出埃及地以后满了三个月的那一天，就来到西奈的旷野。他们离了利非丁，来到西奈的旷野，就在那里的山下安营。摩西到神那里，耶和华从山上呼唤他说，你要这样告诉雅各家，晓谕以色列人说，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，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。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，遵守我的约，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，因为全地都是我的。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，为圣洁的国民。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。摩西去召了民间的长老来，将耶和华所吩咐他的话都在他们面前陈明，百姓都同声回答说，凡耶和华所说的我们都要遵行。摩西就将百姓的话回复耶和华。耶和华对摩西说，我要在密云中临到你那里，叫百姓在我与你说话的时候可以听见，也可以永远信你了。于是摩西将百姓的话奏告耶和华。耶和华又对摩西说，你往百姓那里去，叫他们今天明天自洁，又叫他们洗衣服，到第三天要预备好了，因为第三天耶和华要在众百姓眼前降临在西奈山上。这件事情铭记是从安营开始的，是以色列人出埃及地以后满了三个月那一天，来到西奈的旷野，就在那里的山下安营。但是那时候因为还没有会幕，所以到底是怎么个安营法我们不清楚，因为直到有了会幕才有更进一步安营的吩咐，是怎么样以会幕为中心，十二个支派各按所分派的顺序在会幕的四围安营。但这次是在西奈山下安营，无论你安营在前排后排左边右边，是贵宾席还是紧后头的学生票，只要抬头就没有人能看不见西奈山。因此怎么安营不是重点，在西奈山下的旷野安营是重点，这是神特别的安排。在这样的安排底下，神预备要做什么呢？首先耶和华从山上呼唤他，就是呼唤摩西，说你要这样告诉雅各家，晓谕以色列人。为什么要在西奈山下安营？因为神在西奈山上呼唤摩西，不是从天上呼唤摩西叫摩西上西奈山来，而是自从摩西那时放羊，在西奈山荆棘的火焰里面看见耶和华向他显现，主啊， 就没有再回到天上，他真的就在这座山上等着以色列的百姓。记得吗？亚伯拉罕献子那个时候啊，耶和华的使者是从天上呼叫他，雅各做梦也是有一个梯子，有神的使者在那里上去下来，所以雅各说这是神的家，也是天的门。那个时候的神在天上，现在的神在哪里？神在山上，神已经下来了。他不但是从山上呼叫他，而且往后还有更大的排场。他叫摩西告诉百姓，今天明天自洁，又叫他们洗衣服，到第三天要预备好了。大概得两天的功夫把自己弄干净，不但要洗澡还要洗衣服。洗澡洗完了就算了，洗衣服你得让它干呐，是不是？所以今天明天自洁，到第三天就预备好了。这不但里面有丰富的属灵的预表的含义啊，还有很简单的实用性在里头，对不对？为什么第三天要预备好了呢？因为第三天耶和华要在众百姓眼前降临在西奈山上。其实耶和华已经在山上了，这个所谓的降临到底是怎么回事，往后我们就会晓得。但这样一个降临的动作是特别要叫在西奈山底下安营的众百姓，无论你是坐前排坐后排坐贵宾席呢，还是买学生票，一抬头都看见，让百姓知道这是真神，这也真是神。像这样的一个看见，不是起行的看见呢，而是安营的看见；不是等摩西上了山才一个人看见，而是凡安营在山下的百姓就一同看见。跟百姓一同看见又怎么样？叫六四事件，许多人看见，那事情过后有说这样的，有说那样的。日出许多人看见，上早班的人说我该起床了，上晚班的人说我该睡觉了。单看见还是不够的，在这里啊，西奈山底下的安营除了看见还有听见。对于神要我们看见的事情，神自己加以解释，这是我们在读圣经在追求认识神的时候要记在心里的。他不但要你看还要你听，因为他不要你看了随便发表自己的感想。那这次百姓的看见，他要他们听见什么呢？你要这样告诉雅各家，晓谕以色列人说，我向埃及人所做的事你们都看见了，并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。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，遵守我的约，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，因为全地都是我的，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，为圣洁的国民。读到这里我们要问了，这到底是百姓看神还是神看百姓？不错，神要百姓安营，好在百姓眼前降临，要百姓亲眼看见这一位神是真神。可是当他们看见神，神有话对他们说的时候，却是反过来的。神要他们看见的不只是神，神要他们看见的是神怎么看我们，神怎么看百姓。今天也是一样，除了你怎么看神，更要知道神怎么看你呀。他对你的呼召是什么？对你的期望是什么？这一切都是在安营的时候发生的，而不是在起行的时候发生的。安营是要求你每一天、每一个角落、每一个时刻都去思想，而不只是你去服侍的时候、来聚会的时候才抬头看看。弟兄姐妹，你自己读过这段圣经吗？我们读的时候以为这些话与我们有关系吗？以色列人在西奈山下看见神对他们说话，在他们眼前降临的时候，至少应该确实的知道，我已经不在埃及了，已经不在法老和督工的权下， 我真的是离开了那个做奴隶的世界，而来到神的山底下。我们不也是一样吗？向着世界，向着罪恶，向着阴间，向着魔鬼，向着死亡，我们真已经脱离了。既然脱离了，为什么还回过头去给他当奴隶呢？对于这样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，我们一定要思想，你到了那个从天降地为我们受苦的耶稣，并他钉十字架的山脚下，这些事情就能够成为我们生命的根基。神不要我们得到救恩却还以为稀松平常，所以他叫当时的百姓在西奈山底下安营。那你想，难道他不要我们也在加略山底下安营，在锡安山底下安营吗？当然要。神对以色列百姓的要求，不也要求我们吗？约翰一书三章二节这样说，我们知道主若显现，我们必要向他，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。凡向他有着指望的，就洁净自己，像他洁净一样。这些话与西奈山底下安营，神对百姓的指示，不都是一致的吗？这么清清楚楚，这么戏剧化的，把所有的百姓招到西奈山下，明白告诉他们，一起听见，为什么我要拯救你们？我把你们从埃及如鹰背在背上带到这里，我的目的是什么？我的心意是什么？对不对？所以有的事情啊，心越清楚，有的事情呢就越清楚，你把它合在一起看，那就更清楚了。在这段话，出埃及记的这段话里面有一个重复出现的词啊，我们读的时候应当很容易注意到，就是神把百姓从埃及带出来的心意和目的，他是这么说的，你要这样告诉雅各家，小谕以色列人说，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，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背上带来归。后面又接着说，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，遵守我的约，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，因为全地都是我的，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，为圣洁的国民。首先带来与归我，你要把它分开来读，因为带来和归我是不一样的。神如鹰将我们背在背上从埃及带出来，他不一定要我们归他，他可以随便我们干什么，就好像我们救一只被困住的小鸟一样，你就放他逃生嘛，再也不用去管他了，对不对？他真的可以说，我将你们如鹰背在翅膀上从埃及地带出来放你们自由，他不是这样讲的。他把百姓背在翅膀上从埃及带出来，还有一个特定的目的，这个特定的目的是什么？归我。要不要再把这句话背一次？带来归我。归我与信我一样不一样？我们是因信得救，也就是说，你如果不信，就不得被神如鹰将你背在翅膀上从埃及地带出来。既然被带出来，就表示你是个真信耶和华的人，对不对？因为当初的百姓要是不因着信行洒血的礼，吃逾越节的羊羔，他们就被灭在埃及了。所以你会被神如鹰将你背在翅膀上背到西奈山下来安营，表示你已经是一个信他的人。但是信他等不等于归他？不等于归他。这个归我是这一次安营的时候在西奈山上神才向百姓讲明的心意。起初他呼召摩西的时候，他只说到这山上来侍奉我，对不对？摩西只叫百姓在埃及地守逾越节， 好像也没有提到归我这两个字。但如今在西奈山下，神特别借着这个西奈山每一个百姓都能看见的安营排场来告诉他们，你们不但被我带出来，我带你们出来是为了要叫你们归我。那到底什么是归我，我们暂且放下来，因为底下还有一句话叫做什么，你们要归我。既然我已经把你们如鹰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，怎么还有一个你们要归我的讲究？这里值得仔细去思想哦。因为如果被带到西奈山下安营就等于归我，那就不会有一个要不要的讲究了。神对百姓说你们要，就表示归我与否啊，与你们要不要有重大的关系，对不对？来到山下，你看见从天降下的耶和华，神劝他的百姓要归我，这不必再有什么有学问的神学家来为我们解释了吧？你也不用去辩证我们的自由意志到底多自由，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，对不对？你与我要不要成为一个归我的人，又是不是已经成为一个归我的人？我们这群坐在山下安营的子民，是不是一个归我的教会呢？如果我们听见这个话决定要归我，那就继续听下去，如果还没有决定或者说不要，那么再讲下去的话呢，非但不会成为我们的帮助，这些话只会成为我们的定罪。所以在我们往下讲之前呢，我要请弟兄姐妹先决定啊，神已经说了，我将你们如鹰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，如今你们要不要归我呢？
那我们现在就要再回头仔细的去读这段话，看看到底什么是归我，怎么归我。你可能觉得这翻来覆去几句话我们已经讲得够多了，其实不然，当神指示我们一件事情的时候，他往往达成那个目的的秘诀啊，深藏在里边。我们的工作呢，是要去搜寻它，如同搜寻银子，如同搜寻隐藏的珍宝。那这个诀窍也是从以色列人一出埃及，耶和华就告诉他们的。只是他们那时候哪有心情听啊？你看在十五章，摩西让以色列人从红海往前行，到了舒尔的旷野，在旷野走了三天找不着水，到了马拉不能喝那里的水，因为水苦，所以那地名叫马拉。百姓就向摩西发怨言，说我们喝什么呢？摩西呼求啊，这当然又是在马拉安营所发生的案例。于是摩西就呼求耶和华，耶和华指示他一棵树，他把树丢在水里，水就变甜了。其实耶和华可以在百姓没到马拉之前呢，就把甜水预备好嘛，干嘛这样为难他们，多这样一道手续呢？但是你看耶和华真的是故意这样做，他在那里为他们定了律例典章，在那里试验他们。我记得我小孩小的时候啊，因为我们比较晚才有孩子嘛，因此带他们都像半个爷爷一样的，不但可能有点过度宠他们，而且呢很多事儿不等他们说都已经替他们预备好了。那我妈妈就发现我这个大女儿啊很少哭，后来有一天他看我带孩子，他就说啊、哦，我知道他为什么不哭了，你什么事早都替他打点好了，他有什么好哭的呢？没错，你看那天百姓向摩西发怨言是因为水苦，水要是甜就显不出百姓这个怨言的问题。那耶和华对待他们不像我带女儿，硬是要把他们问题显出来，再给他们定了律例典章，用这一切来试验他们，
那当然他这样做是对的了。像现在我回头看看，我们的孩子固然没犯什么大错，出什么大事啊，可是比起一些家境比较困难或者父母亲没办法这样照顾他们的孩子，我的小孩反而在很多方面不如别人这样成熟，这样周到。但是别急，这出埃及记啊，这个15章26节还有一个诀窍是神继续讲给以色列人听的。他说，你若留意听耶和华你神的话，又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，留心听我的诫命，守我一切的律例，我就不将加所加于埃及人的疾病加在你身上，因为我耶和华是医治你的。讲了这话，他才把他们带到以琳。到了以琳呢，那不但是水是好的，而且12个支派有12股泉水，有70棵棕树，比马拉好多了。他们就在那里的水边安营。你在马拉，无论百姓的表现怎么样，也无论你是否通过了耶和华的试验，他现在给你一个弥补的办法是什么呢？就是我神耶和华向你讲话的时候，你不但听，要留意听，要留心听。因为你留意听你才能够行，你留心听你才能够遵守。至忠神的心意是要医治我们，不是要为难我们。神所指示我们的一切，他也必帮助我们成就。那圣经里的话的确有些不需要这样的留心听，有些呢你却最好是仔仔细细的留意听，留心听。像主耶稣复活以后对门徒说，你们来吃早饭，那你听就可以了。听见了到主跟前来，有饼有鱼有炭火，还有主耶稣，这里面没有太多留意听留心听的讲究。可是一面吃饭一面主对彼得说，你爱我比爱这些更多吗？一讲讲了3次，那你可得留心听，你可得留意听。那像这个在西奈山底下安营的事情，我可以告诉弟兄姐妹，你一辈子一遍一遍去读，一次一次去读，仔仔细细的留意听留心听，不会错的。因为一旦想想看，自从创世以来，神跟人来往，曾经有过这样的排场，有过这样的声光效果吗？没有的。为什么他要这样？因为他要我们留意听留心听，不断的去思想，牢牢的记在心里面。
那今天我们先停在这里，下一会儿我们得再回头来到西奈山，仔细的看一看，在耶和华对百姓的教训里面，在他把十诫颁给百姓之前，那些话有多少他的大作为是隐藏在那些话里的。